所以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如果你的话是摸着了神的荣耀，我跟你讲，非常容易，是非常容易听，那是为着神的荣耀。不只是恩典，恩典是一方面，怜悯也是一方面，我们可以求神的怜悯怜悯。有的时候你祷告说，神啊，这是关心你荣耀的事情，啊，这个祷告就很高了，为着他的荣耀。所以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头有一个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我也荣耀父，你看到没有，那个祷告是为着神的荣耀。主耶稣上十字架，主耶稣上十字架，主你有恩典，神也有怜悯，让我去为他们赎罪，不错的。但是主耶稣着重说，我上十字架是为着你的荣耀。为什么？你定了这么一个旨意，我要完成你的旨意，是让你的旨意成全，就让你得到荣耀。你看到没有，这个祷告就高了，好不好？比我们平常的高了。我们平常祷告都是求啊主啊，我求一点低啊，你一看到神的荣耀你就高了。神啊，这是你的旨意啊，你要救人啊，不是我要救人啊。你不愿意一人承担，你愿万人得救啊。恩典是你给他的，怜悯你给他的，你给他了，你这是你的荣耀啊。你把你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你的旨意是为着你的荣耀，你看到没有，那是为着他的荣耀啊。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和代祷是神的荣耀的事情。如果你摸着这一个就高了，很多祷告神容易听嘛，好像这些你身为了他的荣耀，他不得不做，好不好？我们祷告的就很低，主啊，你赶快救我的丈夫，你不救他，哎呀，我们这家庭生活就不好，天天要吵架，对不对？我们就看到这么一点了。如果你转过来你一看，神啊，你不救他，这是你的荣耀，关心你荣耀的事情。因为你说你把你的儿子呢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完成你的旨意，今天救他是你的旨意，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沉啊，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高一点，我们的祷告要高一点，要摸着神的荣耀。你摸着神的荣耀，感谢主，神就看见，好不好？神很容易要做，因为他为了他荣耀，他不做不行的，好不好？
是为他自己，不是为我。
对，是这样。今天我们好多东西都是为我，为我去祷告。我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家庭又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有一天你的祷告高了，你就说主，这是为着你，为着你的荣耀
啊，
而这是你的旨意啊，为着你啊，好了，就对了。所以我跟你说，有的弟兄姊妹去坐牢了，他因为基督徒是坐牢了，坐牢的时候他天天准备得很好，他不知道哪天来抓他，总是一个小袋袋子里头，手提包，牙刷、牙膏、漱口、中洗脸、手巾，换洗的几件衣服放那就天天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抓他他就走了。哎，你说他不怕呀？他就祷告，神啊，我去是为着你的荣耀，你不管我还不行，我为你呀、啊，不是为我、啊，为我我赶快就说，我就哎，对了，我说不好一天，赖给神了、啊，那不是赖给神，哎，的确就是我是为着你。所以你看这个进去的人，他为着主进去，主就负他的责任，就是他在里头寻道，主也要充丰满的与他同在。我不是说过吗？有一个弟兄在枪毙他的时候和审判他的时候，别人都看不见，就是他自己看见天使在那方面，一个穿白衣的天使在旁边。你知道主耶稣在克西马内祷告，不是说天上有天使显现增添他的力量，你记得这个祷告吗？主耶稣在克西马内，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看见天使在旁边。一个基督徒寻道，我们一点都不要怕。一个基督徒，神真正让你做一个寻道者，神一定要给你很大的力量，一点都不要怕啊！所以我们都是怕，一个怕被十字架，哎呀，十字架今天又来了，对不对啊？这个我不怕。真正一个爱主的人，主啊，我不怕，我被十字架是荣耀你的名啊，让你得到荣耀。你看，你就把神的荣耀看见，好不好？这个金鱼啊，为什么用金做，它不用银做？这不是救赎的问题啊，救赎叫恩典呐、啊，银子是恩典，对不对？救赎是恩典，是怜悯。金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个祷告要和神的荣耀连起来啊！ 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这里面，他们现在这个供物里面有赎罪祭，有反祭，有平安祭。赎罪祭那就是公山羊做赎罪祭，有平安祭，我们的罪先得到救赎以后赦免了，我们和神中间怎么样了，就和平了，就平安了啊，神就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远离我们，我们和神我们就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去了。有了赎罪祭以后就有平安祭，赎罪祭是主耶稣，这个预表是主耶稣，他担当我们的罪，平安祭也是主耶稣，他是我们和神中间成就了和平，也是主耶稣。最后一个反祭还是主耶稣，做反祭还是主耶稣，那是主耶稣为我们完全奉献给神。所以这里的以色列人，全体以色列人，第一个要让主耶稣做他们的赎罪祭，第二个让主耶稣做他们的平安祭，第三个让主耶稣做他们的反祭，就是全以色列人都奉献给神了，好吧。好，那么我们再读第七章的八十九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圣座以上二祭中摆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会幕立起来了，一切都洁净了，高抹了，祭司也洁净也高抹了，以色列人都来奉献了。这个时候神就在二基路柏中间就对摩西开始说话，好不好，这就说话。好，现在我们七章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七章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要读第八章，那么我们请先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的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好，
神说的第一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光的问题啊，点灯的问题。所以看来这个光是非常重要，以色列人把自己奉献给神，洁净了，平安祭也有了，反祭也有了，现在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发光的问题了，怎么样发光。所以这里说的灯台的这个光，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神就是光。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好，你再看见第一个我们要看，只有神是光，他是所有光的泉源，就是神，在他那就光，光是代表什么，光就是代表审判，这代表审判， 所有在黑暗里你看不见的东西，光一来你都看见了，那就把它显明了。光是代表审判，光是代表显明的。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往前面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好，这里我们要看见啊，属天空的恶魔，刚刚我们读过了，就是代表黑暗的权势。我们跟他征战用什么征战呢？我们是用光和他征战。所以请我们再读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二节。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好，请你再读十三节。
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好，这两节圣经，一个是六章，就是说明黑暗，黑暗是属撒谁的？撒旦的。我们如果在黑暗里头，你就看见你这个人啊，实际上是撒旦控制了你，很多思想是撒旦给你的，很多的想法是撒旦给你的，你想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从撒旦来的。那就是没有光，没有光的人很容易说谎，很容易顾自己的面子，很容易和人和血气的征战，很不容易接受光。光是什么？刚刚我们刚刚讲，光就是审判，光就是照明你。光一来照明你，你就不接受光吗？啊，你总是要坚持我的道理，我怎么样？谦卑的人就接受光了。所以凡是被光显明，能够显明的就是光，显明就是一个审判啊，显明审判就是我里头乱糟糟的很多东西，那么现在我要光来光照。所以很多人因为光照的缘故就认识了自己，哎呀，我这个思想也是错，我做这件事也是错，我那样说话也是错。好，人才能够更有看见，这是要光来把自己显明出来，没有光就不能显明，就不能认识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光的作用就是显明，显明就是把黑暗的东西暴露出来，暴露出来 expose 了很多黑暗的东西。这一个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审判的工作，你才能认识你自己啊，否则你怎么认识你自己啊？认识不了，你觉得你都是对的。一个最愚昧的人就是他认为他什么都对，一个有智慧的人就要光。所以别人对我们说的话，好多话是不好听的话，但是有一个弟兄就讲，可能这个人对你发脾气，很多话都不好听，但是很可能在他话里面有圣灵的声音，你要仔细把它听完，你不要一下不行，你不要，你把它听完。这个是智慧的人，聪明的人，你需要光啊。所以光就把我们自己能够显明出来。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请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啊，你看见这个道，太初有道，道就是基督，这个就是基督，他原来就跟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看到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你得救的都有生命啊，永生进来了。这个永生是什么？就是光啊， 永生在我们里面就是光，生命就是光，能够光照我们。所以为什么你觉得不平安呢？你做一件事情你都不平安，那是光在审判你了，那是光，好不好？生命就是光嘛，光就显明你了。今天在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里头有两个不同的生命啊，一个是父母给我们的生命，那个生命是绝对自私、诡诈、骄傲、贪心，那是父母给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得救以后，神给了我们一个生命啊，这个生命是谦卑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这两个生命都同时存在我们里面。什么叫做光？当我骄傲一出来，你看生命马上光照你，一骄傲那我就需要谦卑了。当我的贪心一出来，生命马上光照你，哎呀，你就要觉得说我错了，我不应该贪心，我应该节制。你看这就出来了。当你没有爱心的时候，你恨人的时候，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生命马上就照光照你了，这生命就是光，就看见你没有爱。当你自私，生命又光照你了，你看你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好，这个就叫生命。这个生命的标准是从神来的，所以生命和光不能分开的。生命就是，而且光就带给人生命，光带给这个世界的生命。你知道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第一天创造的是什么？它不叫光，就是不是创造光，就是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一进来就把光暗就分开了，光一进来生命就进来了。那你没有说生命就进来了，以后你就看生命进来了。我们看今天如果没有光，植物就没有光合作用，没有光合作用就没有生命啊。所以光是带给人民生命，带给人生命。你看光里面，现在我们看见光为什么说它是审判，为什么说光是神，就是光。你知道光是非常厉害的，有细菌怎么样，紫外光可以把它怎么样杀死啊，光是可以杀死啊，杀死一些细菌的东西啊。你夏天来了，我们在香港的时候，你看潮湿，这个衣服要霉，到夏天太阳一出来怎么样，热了赶快拿出去晒，为什么？光可以把它杀死。所以光有一个作用，就是一个能量，光就是能量的意思，它可以有它的能力把一个细菌、黑暗的东西把它不但照明出来，而且能够把它杀死，这是光的作用。今天在这个宇宙中间，神在创造的时候，第一天就是要有光，光一出来以后，不但给人生命，我们说光合作用就是生命，对不对？好多动物都需要光，我们人也需要光。光不但给人生命，光也杀死，杀死什么？杀死那些黑暗的东西，细菌、非生命的东西，光就把它杀死了。今天照样这个原则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个基督徒活在黑暗的里头，就是没有光，天天都是黑里头，没有光。没有光的人总是自己觉得我自满，我最好。他贪心了，他还觉得他不贪心；他嫉妒了，他觉得他没有嫉妒；恨人了，他觉得他没有恨，因为他。所以光就把这个显明出来，而是生命把它显明出来。换另外一个光，还有一个作用，就把你杀死。只有一个基督徒真正遇见了光以后，他就在神面前扑倒了。你记得保罗使徒行传第九章，他看见那个光的时候怎么样，就扑倒了，就把他杀死了。原来那个保罗就不存在了。今天我们每个人需要光啊，因为你看不见自己，你觉得我都对，我都很好，好了，光来了就把你杀死了。杀死以后你就好了，那就是这个的杀死，就像雅各在亚伯渡口和神摔跤的时候，被神把他的大腿摸了一把，完了瘸腿了，就是他的自己没有了，肉体没有力量了。 光一杀死我们，我们这个人就没有肉体，没有力量。我自己要出来不敢出来了，我想要辩驳不辩驳了，我想要顾我的利益我就不敢顾了。为什么？遇见了光了。没有遇见光的人永远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什么叫做舍己啊？舍己就是说要有光才能够舍己，没有光你舍不了己。什么叫背十字架？没有光你根本不会背十字架，十字架来马上就给他打回去抵挡，这就是没有光。所以光今天在我们身上，一个是显灵，那是他的审判；第二个杀死你，这是光的作用。好，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是光，神是光，我们说过了。另外一个主耶稣就是光，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那么光来的世界就说到嫉妒了，世界人不喜欢光，喜欢黑暗，因为光要审判他，光要杀死他，他拒绝光了。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在拒绝光啊，基督徒也在拒绝光，这是需要主的怜悯啊。因为主的恩典和怜悯，有的人就愿意接受光。接受光就是什么？用光来杀死我自己啊！哎呀，主啊，我错了，我认罪了，这是光啊。有的这个光是借着人对你说话，所以那个弟兄说得很好啊，有的话不好听了，你啊，但是你要仔细把它听完，听完里头有没有圣灵的声音啊？可能那个圣灵的声音就是光了，就是来针对你，来杀你的。有的时候丈夫说的话不一定好听哦，但是这个话可能就是杀你的，来把你杀了，杀什么？杀你的肉体，那是光啊，好吗？好，现在我们再去读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好了，你看见没有，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刚刚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就是神就是光，现在是主耶稣来了，他就是光。你跟随他，你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什么叫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就是给你力量啊，把你显明出来啊，给你生命啊，把你杀死啊，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有个概念，光不只是把你显明了，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显明的黑暗的就是光，不只是显明你，而且把你杀死。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了十年，他这个人还没被杀过，看来这个人完全在黑暗里头，活了几十岁还是那个老人，还是那个旧人，走到哪里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说。真正被光杀过的人，好多话他不敢讲啊，他知道在讲他光在里头把我杀过一次，你就懂了。哎，好，我想这个就是讲的光。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一点，请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请我们读第二十五章，请我从三十一节读起，要读到四十节。
要用金钉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盖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连一块，灯台处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 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卷和蜡花盆也是用金金做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伊他连德，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是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好，你看灯台是怎么做的？是金金，金金就是纯金，那是指的神的荣耀。伊他连德就是差不多和我们中国九十斤差不多，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伊他连德大概是九十斤啊。九十斤的金子很重啊，一斤的金子都很重了、啊、这是九十斤以上，相当重了、啊、那么这个所有的器具都有尺寸的，长宽高都有的，只有这个灯台有没有长宽高？没有，就是阿念拿它锤出来。为什么没有长宽高？没有一个尺寸给你，因为这个灯台是代表光，光是代表一个能力，所以它不要尺寸，因为光出来就是个能量啊。我们这个物理学上讲，光就是一个 energy， 就是一个能量，能量是不要尺寸的，你就把它锤出来就行了。金的就是神的性情了，神的性情是光。而且这个有七个灯盏，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对不对？七是三加四，这个光要照到人里面去，被照的都要被他光照，三是神的数字，好不好？所以这个光是围着被照的，七个灯盏。因此这个灯台就代表主耶稣基督，他就到地上来成为世上的光，他是一个完全的光，是为着世人的光，你看没有？为着被照的，他这个光是神来做光，因为三是神的数字嘛，四是被照的数字，是神来做光啊。而且这个光，这个灯盏没有尺寸的，它是为着只有重量，那也就是说只有光的能力出来，重量是代表能力啊，能力出来。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一定要知道光能够显明一切，光也能杀死一切，光也是兵器。以前我们读一处圣经，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就是最后一章，不是到最后面几章，请我们读十三章的十二节。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好，现在有一个要光要做兵器了。我们刚才讲光要杀死，就要什么来杀？罗马书十三章十二，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就是要光来把杀死，它是兵器嘛，兵器才能杀光明的兵器。好，要带上光明兵器，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也要带上光明的兵器。为什么缘故？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光明之子。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你看，你们是世上的光，因为我们今天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但是今天好多基督徒不是光。所以有的人有一次有个青年人问我，一个弟兄，他问我，他讲，弟兄，我们怎么能做光做盐做光？我说，圣经里从来没有要你去做盐做光，圣经里说你就是盐就是光，已经是盐了，已经是光了，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去做，你怎么做？你做都做不来，神的生命进来了， 那是神的圣灵来说话，神的圣灵就是光嘛，所以基督徒应该就是光，你们就是世界的光，你看到没有，就是。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光，光要照在人前。你看这里说得很好，不能放在斗底下，而且要照在人前，叫人家看见什么，看见你的好行为。今天就是把我们每个基督徒，人家没有看见我们好行为，就是看见我们坏的行为，这个叫没有光了。今天我们应该都是光，你好行为一看，他以这个行为一看，他马上就看见你这个人跟众人不同。这是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学功课啊，特别你和弟兄姊妹来往，我上次不是说过吗，那我们在我们家和一个余成华弟兄的家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吃鱼的时候他就有感觉，他就有光，但是这个咬鱼要推给别人，我们吃了就觉得心安理得。你这个叫什么，这就没有好行为嘛。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是光，你就一定有行为出来，你如果没有光，你在黑暗里头，你就没有好行为，人家不能，你不能照在人家，光不能照在人前。好，我想这里我就说了，我们今天都是光明之子，好不好？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使徒行传》13:47，47节。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好，你看我们应该是外邦人的光，他没有信主，我们要成光。今天就是把基督徒在一个不信主的人面前没有光，特别是和你住在一起的人，你的邻居啊，那没有信主，你跟他已经吵了好多次架了，那怎么办，你怎么带他信主啊？所以你要看，你要成为光啊，你让他信主。所以有一天你去给他传福音啊，你要信耶稣，他说像你那个样子都基督徒我都不要做了，没有光啊。这是求主要怜悯我们啊，真的有一天到那个时候，那个邻居下了地狱了，有一天他会在地狱里头控告你的，他说神啊，你把个基督徒，你的基督徒摆在我的旁边，他怎么给我传福音，他做的比我做的还不好，我就没有信你，他把我绊倒了，可能这个基督徒将来在国度里头你就不会有份了。你怎么有份，那里有人在控告你，你怎么有份，神是公义的神啊，你没有做好那就没办法。今天一个家庭一样的，一个父母你是基督徒，儿女不信，你不是光，那个儿女怎么信你啊，他说你说谎话比我说的还多，那怎么办？好了，完了啊！你说我还进天国，你怎么进天国？有天你的儿女都要控告你，好不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个是光的问题。好，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读到这里，好不好？民数记第八章啊，民数记第八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五节读起，先读到19节，第五节读到19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缠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铜线的数据，就是条有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招聚以色列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
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
整个第八章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讲金灯台的灯的光要向前面发光。我们引用了新约主耶稣的话，就是你们的光应照在人前。所以这里特别说到在会幕里面那个金灯台的光是要往前面照，不是往背后照，还要照亮前面。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我们说光，神就是光，我们也讲了主耶稣就是第四界的光，我们也说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光，而且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的光应该照在人前。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外邦人的光，讲义十四页。所以我们的光应该照在人前，使在黑暗里的人能够看见光。当然这个光不是我们的光，是神的光，是圣灵的光。因此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好的行为，好的见证，让人家看见我们，人家就能够把荣耀给神。这就是讲灯台的光。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在他们行军的时候要把这一个专门提出来，要他们的光照在人前，为什么要专门提出这个事情来？这是表征所有的侍奉，所有祭司的侍奉都应该是在光里面，而不在黑暗里头。因为灯台是在帐幕里面，只有祭司才能在那里侍奉，所以祭司的侍奉一定要在光里面，不能在黑暗里头摸索。没有光，我们所有的侍奉在神的面前就不能够显明了。光能够显明我们错在哪里，这是光的作用。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旧约里面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帐幕，看见那个灯金灯台，别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进去。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光，都有光，而且我们这个光就应该照在人前。我们的光在哪里？那是在我们的深处。所以我们上次也说到箴言第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就表示光的工作是在人的里面，光的工作是在人的里面。我们灵，我们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就住到我们的灵里面，那是耶和华的灵， 那我们人的灵怎么样呢？因为圣灵住进来，我们的灵就活了。那就在以西结书那里告诉我们，就是一个新的灵，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灵。那么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人也有一个灵，就变成新的灵。所以耶和华的灯就是照在我们的灵的里面，光是照在灵的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说，哎呀，我看见了光，这个光绝对不是眼睛看的。有的人在那里等异象等图像，结果一看见，哎呀，主耶稣来了，好光荣啊，好，眼睛看的那个不是的，好不好？那个光一定是在我灵里面。所以你里面不平安，你里面受责备，那是光就把我们显明出来啊，光可以把我们显明出来。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凡事能够被光显明出来。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征战的时候，第一个要有光，没有光我们看不见。现在以色列人要往前面行军了，所以神在第八章第一件事情告诉他们，就是光的问题，没有光他们就没有办法往前面侍奉。好吧，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都应该在光里面。那么利未记第八章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利未人做摇祭。我们在第九节就说到，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人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以色列人是神专门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拣选出来，本来神的目的是要整个以色列人都侍奉神，但是在拜金牛犊的这一件事情上他们失败了，他们要亚人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拜，所以在出埃及记神就拣选人起来对付这一件事情。但是摩西说，谁站在神这一边，只有利未人是站在神那边，所以当天利未人就起来把那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就杀了，这样神就拣选利未人了，因为利未人愿意做得胜者，利未人是得胜者。所以现在在利未人要代替以色列人侍奉神，代替第一个以色列人要把手按在他们，原文没有头字，就是按在他身上，这个表示什么？表示联合，表示利未人现在代替我们侍奉神，表示联合了啊，他侍奉就是我们侍奉，那么所以要按手在他们上面。那么第二个要把他们当作摇祭。我们讲圣经里有两种的祭，一个是要手来帮助的，一个叫做摇祭，一个叫举祭。举祭是往上，代表献给神，跪给神。摇祭是代表侍奉，你看这里就是说做摇祭，利未人做摇祭就是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摇祭就是来侍奉神，专门办耶和华的事情。那么利未人要作为摇祭，也是说把他们分别出来，专门 那么步骤应该怎么做呢？他们来做摇祭，就请我们读第六节，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现在要使他们洁净，怎么洁净法？第七节说是这样行，就是洁净他们。第一个，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第二个，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第三个，要洗衣服洁净自己。第八节，然后叫他们去医治公牛犊，并铜线的数据，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那么一共两只公牛犊，一个有铜线的数据，就是调油的细面，这一个是制作做反祭。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第十二节讲，利未人要按手在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牛做赎罪祭，一只牛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那么现在利未人要侍奉神，代替以色列人侍奉神，首先要把他们洁净了。洁净的第一步是要用除罪水弹在他们的身上。什么叫做除罪水呢？那请我们读民数记十九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十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这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做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
这里就是叫做除污秽的水，也叫除罪水。你看第九节，为以色列人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污秽，也有污秽，我思想里污秽，嘴巴里说的话不一定是罪，但是是污秽。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除罪水啊，十九章以后我们还要专门讲，这里是说到基督，他就是那个红母牛，红的意思是代表赎罪的意思，红就是代表罪，那么就是把他杀了，然后把他整个都烧成了灰，烧成灰以后就把这个灰加上水，就调成赎罪的、除罪的水啊，除污秽的水。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利未人他们要侍奉神， 首先要把误会除掉，他们身上的误会，你看要把这个水啊要洒在弹在他们身上，他的意思就是他身上的误会除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用剃头刀刮全身，剃头刀刮全身，我们想就是要刮去身上那些汗毛啊，汗毛，因为身上长出来的毛在圣经里头的表征，是表征我们肉体的力量，因为它是从我们肉体长出来的嘛，表示肉体的力量，所以要把它除掉。第三个就要洗衣服洁净自己，衣服是代表义，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所以洗衣服啊就是要除掉我衣服上的污秽，衣服上不义的东西要把它除掉了。那么以利未人要侍奉神，第一个要除去他身上的污秽，要用除罪水除掉；第二个要把肉体的力量要除掉；第三个要有义的行为，不义的行为要除掉。好，这是在利未人的身上要这样做。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要侍奉神，我们也在看见我有没有污秽。如果你还在污秽的里头，你还在求主耶稣用他的血洗净你。所以不是说你去侍奉什么人都可以侍奉，不是，也不是说我什么侍奉我都可以。另外你还有没有肉体的力量啊？如果你侍奉里头还带着你的肉体的力量，这个侍奉你就没有办法侍奉。所以为什么第八章先要讲光，光才能够照出来你有没有肉体的，你能不能认识你这个侍奉是肉体的侍奉。第三个，我有没有不义的行为，这是要洗衣服了。我想这几方面就是一个人要侍奉神，你要作为摇祭，你自己这方面就要准备这一个。除了这一方面以外，你还得献两个祭，一个燔祭，一个赎罪祭。我们已经说过，赎罪祭是代表罪性的问题，要赎罪。另外，燔祭就是我完全献给神。你必须有这一些手术，你才能够侍奉神，否则你的侍奉是在黑暗里头，没有光。好，这是神告诉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利未人。第十三节，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叫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利未人自己准备好了赎罪祭燔祭都献了，现在以色列人就把他们作为摇祭奉献给耶和华，这就把他们分别出来，使他们要归耶和华。十五节，他们作为摇祭一切都准备好了，赎罪了，奉献了，洁净了，利未人就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接近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好了，所以利未人就要分别出来，要完全归神，所以他们就要办理神的事情。 那么神在这里就说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我们已经说过以色列人投身的就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比方我们常常把亚当当作头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亚当里，对吧？没有信耶稣，耶稣前我们都在亚当里，所以亚当就是投身的，他就代替了所有的人类。我们信了主耶稣，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我们现在在基督里，主耶稣就代替了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所以投身的以色列人投身的就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现在利未人又代替了以色列人投身的，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所以就是他代替了，好不好？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是有居间阶级，居间就是中间的这个阶级，居就是居住的居，居间阶级。在新约里面没有居间阶级，旧约有。因为在旧约里面神专门拣选了利未人来侍奉神，在利未人中间又专门拣选了亚伦的子孙来做祭司。利未人他们不是祭司，亚伦的子孙才是祭司。所以亚伦的子孙是居间阶级，利未人是来服侍亚伦的子孙的，他们也是居间的阶级，在旧约是可以有居间的阶级的。那个意思就是讲只有居间阶级是圣品，叫做圣品，这是在天主教里面的圣品，好，或者叫圣品制度，圣品制度在天主教里面就沿用了旧约的有圣品制度，或者叫居间阶级，意思就是说天主教其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可以去办世界上的事情，去赎世界，只有神父修女好了他们来办所定的事情，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旧约可以新约不行的。因此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五节，好，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好，先请读第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第五节是做圣洁的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 今天在基督教的里面和天主教应该不同，基督教里面不应该有居间阶级，不应该有圣品制度，因为我们都是祭司。旧约里面有利未人做居间阶级，有亚伦的子孙做祭司，这是旧约。新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住进来了，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子就是神的殿，我们就能够侍奉神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新约里面不需要有一个居间阶级，新约里面不需要有。因此天主教的做法是不符合圣经的。天主教里面有神父制度，人怎么能够做神父呢？那你要到修道院里面去修道，在那里培养出神父来。在历史上天主教统治了整个的基督教有13个世纪，他们在统治的从第三世纪开始统治，一直到16世纪。在他们统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那只有天主教。那么天主教的教徒，他们就，你要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想犯罪你就犯罪，你要赎世界你就赎世界，侍奉神的时候事情不要你做，你要怎么做呢？你就是每个星期天来做弥撒，来做弥撒就行了。那么天主教的圣经，当然现在是翻译成各种文字了，原来是没有翻译成各种文字的。天主教的圣经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你要读懂圣经，那么你要学拉丁文。你不懂圣经，不懂拉丁文，你没有法子读圣经。天主教统治了13个世纪，你看在德国、法国、英国，啊，这个苏联，啊，东欧的这些国家，他们都不懂拉丁文，因为拉丁文是罗马的文字。那么怎么样他们能读圣经呢？不能读，所以就要有人专门懂圣经。所以祭司制度在天主教里面就叫神父制度了，就有居间阶级了。在每一个天主堂的里面，只有一本圣经摆在讲台上，很大的一本，是拉丁文写的，没有翻译成德文、俄文、英文，没有，中文更没有，当然现在有了，在马丁路德改教以前都没有的。这一本圣经是用铁链锁起来的，就是任何人不能翻，那是圣洁的。那么因为这些天主教徒都不懂圣经，每个人没有人手一本，做弥撒的时候就让神父把钥匙把这个锁打开，铁链拿开，然后把圣经选一段，他就用拉丁文读给你听，底下听的人没有一个人懂。读完以后他再用，比方他是在德国，那么德国用德国的言语再把这个圣经给你解释一次，或者用英文给你解释一次，好，这做的人就懂了。但是这个懂的解释就是由这个神父来解释，他说错了你下面都错了啊。这个就是天主教的做法，这个就叫做居间阶级或者叫圣品制度。天主教的教徒要认罪找什么？找神父，这个叫做告解啊，听说啊，告解。那么你要跪到神父面前去，他们喊神父就喊 Father， 因为每一个婴孩一出生以后就要受洗，神父就要给他取一个名字，教名。神父就是他们的教父，从小神父就看他长大，以后他有人什么罪都到神父面前去跪着认罪。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罪，我们是到神面前认罪，我们到主耶稣的面前认罪，我们不需要找一个中间的人来认罪。但是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对于居间阶级他没有改得很彻底，没有。所以天主教有神父，基督教就来了另外一个名称，就叫牧师。本来基督教里头有没有牧师这个名字？有，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头，以弗所书第四章就翻译成牧师。那原文里头牧师这一个字原文不叫牧师，叫做牧羊人，就是比方说路加福音那里说是在主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在伯利恒的旷野有牧羊人看守羊群，就是那个字牧羊人。但是我们中文的翻怎么能够把牧师翻译成牧羊人呢？不好，就加个狮子好不好，因为有老师嘛，狮总比牧羊人好，好就那个牧师。因为这个牧师一翻译以后呢，在国外也是专门有个名字了， Pastor 也是一个名字了，对对对，那么专用这个名字了，就用在基督教里面。所以天主教里面用神父这个名字，基督教就是牧师。牧师以后在基督教里面，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成了一个在特殊的一种阶级，就是牧师是专门做什么？专门做管侍奉神的事情。你要受浸找谁？找牧师。本本聚会谁来？牧师。牧师还叫助堂牧师，听过没有？对不对？还有主任牧师。好了，这个就是他有些事情就说你们不能做，你们祭司的有些事情我来做了。当然这个比天主教又进步多了，好不好？但是还保留一些东西。实际上今天受浸，你跟一个人施浸，你只要是一个弟兄，一个基督徒啊，圣经里当然没有说姊妹去施浸，你就可以施浸啊。你看圣经里头给我们很多榜样嘛，那个传福音的腓力。
但是我以前的教会里，我们有女牧师照样施浸
啊。对，现在我们不来说女牧师的情况了，好不好？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祭司，现在我们要看见这个。没有一个居间阶级，我们祷告我们直接到神面前去。那么天主教的神父是要进修道院的，你看中世纪他们是修的，哎，基督教的牧师要进神学院。
医院其实他们知道就是患者就是神学院，患
者不放养。
那么基督教的牧师和我们圣经里现在讲的这个牧师有点不同了，因为牧师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是一个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或者我们读一点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要读到十二节，或者读到十三节，好吧？第八节到十三节。
第二章。
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谢谢。那么这里你看见第八节，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努力而处理，将各样的恩赐给人，对吧？所以下面就讲恩赐了。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是恩赐，圣灵给了你这个恩赐，你就有牧养的恩赐；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就没有牧养的恩赐。 那么现在的牧师，我们绝不反对教会里头有圣灵的恩赐，牧师的这个恩赐，当然姑且用牧师这个名字，应该是说牧养的恩赐，有圣灵一定要兴起这种人来牧养，但是不等于牧师制度就不对了。现在牧师制度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先要进神学院，神学院毕业出来就做传道，传道一到了一定的时候有成绩了，老牧师就按立你做小牧师啊，这就是牧师制度出来，就不管你有没有恩赐，因为恩赐是圣灵给的，你没有恩赐你也可以当牧师嘛，这就叫成了一个制度了。所以我在大陆的时候就遇见有大陆的神学院毕业的人，他说我哪里想要当牧师，当时进不了大学嘛，就找个神学院读了出来都有工资，有工资有工作就解决生活了，好不好？他是这样出来的。那么你说这种叫什么恩赐呢？就完全不符合圣经，好不好？所以我们觉得牧师，我们不反对牧师，因为这个名字不好听，你就说是牧养的，在教会进行牧养，这种恩赐有没有？有，只是圣灵兴起来的，但是和牧师制度培养出来的人都当牧师，这就不同了。所以你就看见有的人他虽然是毕业了，也有博士学位什么东西啊，甚至有的拿几个博士啊，那么他是不是有真正有恩赐，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好，我想关于这个君监阶级圣品制度啊，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在温哥华也好，在国内在全世界好，因为马丁路德改教这个不彻底，所以这个牧师制度仍然的存在。但是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些牧师呢？因为只要他得救了，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对不对？我们是从这里来看他。所以和我读圣经的，一起读圣经的，在香港就用牧师来和我一起读圣经，神学院的传道人来和我一起读圣经，甚至于中国神学研究院的一个主任还介绍他八个学生写了封信给我，他说他们盼望和你一起读圣经，他们都来啊，来的正好他们就是弟兄，我也不称他做牧师，我就喊他我们弟兄就完了，好不好？好，我们不排除圣经里给我们有牧师的恩赐，但是我们觉得牧师制度是不符合圣经的。另外一个，我们和现有的牧师不是说不可以来往，可以啊，一直把他看成是一个弟兄，只要他得救了。但是有没有没有得救的牧师？有啊，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有的牧师是根本就没有得救的，因为他就读了神学院，他不一定是得救。所以有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他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副院长，在神学院里面的副院长，他说连祷告都从来不做，他根本不是基督徒，好不好？因为现在的神学里面就有些什么情况出现呢？你只有学问，有博士，我就可以聘你来，好不好？你可以去，你圣经属灵的东西不会讲历史吧？讲地理吧，好不好？圣经地理，圣经历史，是这些问题就出在神学院里头，好不好？好，我们说到这里，那么第八章，今天民数记的第八章，是说的利未人是专门选出来侍奉神的，这是利未人。第八章第十九节，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理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爱敬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亚伦和他的儿子是祭司，会幕里头有许多的事情要办，是祭司办不够的，他们就需要利未人来帮助他们来办会幕里的事。 但是祭司办的事，有的事利未人不能办，他们不能办。利未人办的事，以色列人又不能办，以色列人又不能办利未人办的事。所以这里你就看到一个阶级中间又出现一个阶级，好不好？这是旧约是可以的。底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这个赎罪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可以代替他们赎罪，不是的，乃是为他们献牛献羊啊，把牛羊献在那里，他们拿来的祭物他们就拿进去，就交给祭司，在赎罪的事情上他们也要帮助以色列人。后面就有免得他们爱进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因为有利未人帮助以色列人办事，以色列人就不能够去爱进圣所。如果以色列人爱进圣所，就有灾殃临到以色列人。好，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侍奉他的人一定要分别出来要圣洁，不圣洁的人不能爱进的，所以利未人就分别出来了。好，现在我们要从二十节读到二十六节。
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便向利未人如此行，凡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像他们这样行。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又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然后利未人进去，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在会幕中办事。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
这里神怎样吩咐摩西，就像以色列人就这样做了。他们洁净了自己，21节，洗了衣服，除了罪，这三个字原文没有的，就是洁净了，洁净自己，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摇祭本来是摇的胸，就是一个羊你献给神，把它胸拿出来在神面前手拿着摇一摇，就是利未人这么大你怎么去摇它，好，意思就是叫做摇祭了。好啊，你不要摇它了，就是以色列人把手按在他们头上啊，他们就作为摇祭献给神了啊，就成为摇祭了。然后利未人进去，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在会幕中办事。请我们注意，这个办事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服侍或者叫侍奉 serve 啊，办事就是服侍神。
服侍，
服侍，这个字就叫服侍。我们再看第8章11节，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这个办这个字也是服侍 serve，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侍奉。侍奉，另外还有一个字，我们中文也把它翻译成办事。那请我们读民数记第4章，第3节。民数记第4章第3节，从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这个办事 不是侍奉。这个办事的意思就是做工，他们来做工。那么还有一个字就叫做任职，那么就在这个民数记第四章第三节，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翻前来任职。哎，这个是打仗，我们说过任职是打仗，办事是做事情啊，办事做事情，
凡是做什么事情都是任。
哎，是，但是在原文只是两个不同的字啊，两个不同的字是来做工，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侍奉了。现在呢，这里不叫做工，这里叫侍奉。第四章他们还没有接近，第八章接近了啊，他们就侍奉了。那么我们再看第八章二十四节，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这个叫打仗，这个任职是来打仗来征战。所以我们上次说利未人也是征战，办会幕里的事就是来侍奉，办就是 serve。 到五十岁要停工，停工这个工字也是打仗，要停止了，不打仗了，这个工字就是任职的那个字，就是不打仗了，退任，那就是退休了，五十岁就退休了。
哦，
这
个办事是打仗。
哎，打仗。他们不退休了怎么办呢？不是回家了，你看第二十六节，还要在会幕里和他们弟兄一同侍候，谨守所吩咐的。利未人虽然退休了，五十岁了，还要到会幕里头来和他们的弟兄，虽然他不办事了，不抬会幕了，不抬那些木板了，但是他们还要做什么？要侍候，谨守所吩咐的。侍候这一个字意思是 minister 的意思，就是还有一个职务，虽然不退休了，还有一个职务，这个职务是做什么呢？是谨守，谨守就是保守的意思，持守的意思，看守，或者叫看守，谨守就是看守，看守什么？看守神的命令，看守神的命令。后面就是说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这个办事就是 serve。虽然不侍奉了，不具体的去做了，但是你还得和弟兄们一起来警醒侍候。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发觉利未人有三个年龄啊，我们在这里要看利未人有三个年龄。第一个年龄在民数记第三章十五节，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史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第一个利未人的要数点的男子，一个月以外的都要来数点他们。为什么一个月以外的要数点呢？因为他们要来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偷生的，就是四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以色列人要记下。四十一节， 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所以一个月以外投生的利未人都要数，这个数的目的是代替，不是侍奉。他一个月怎么侍奉啊？但是是代替，这是第一个要数的利未人，要数点他们。第二个就是民数记第四章，第三节，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第二个就是侍奉的年龄了，来办事的年龄了。任职这个字是集结，就是打仗。第四章三节这个办事就是来做工，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工，什么时候来打仗呢？要从三十岁开始到五十岁，又要数了啊。第一个是一个月以外的，现在不行，就三十岁就开始数了，要到五十岁的，这中间这个要数，他们就可以来打仗了。我们说过三十岁是苏灵成熟的年龄，三十啊，你看主耶稣不是出来传道也是三十岁吗？以西结这个先知也是从三十岁，好吧，三十岁就是根据了，就是利未人他们侍奉神是从三十岁开始来出来。那么今天第八章二十四节，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了。这里就是从二十五岁开始。那我们要看一看以色列人被数点打仗的是从多少岁开始？二十。以色列人，好，以色列人是二十，对不对？你看我们读读民数记第一章好不好？第二节到第三节，你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人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人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好，以色列人是从二十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没有上限，看到没有？没有到五十岁就不打了，五十岁以后打还可以打，是以色列人，好不好？这是利未人，他们要侍奉神，他们年龄的成熟是从三十岁开始，五十岁要退休。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侍奉利未人当作摇祭侍奉，就从二十五岁就要把他们开始要出来了。那么三十岁还没有到，二十五岁出来还没有成熟，那么有五年在那里学了，啊，五年要学啊，好不好？学。